新年就从上个礼拜天开始，一直到这个来的礼拜三呢，就是他们犹太人他们一年当中最严肃的十天，他们叫做 Days of Awe， 就是说就是敬畏神的这个日子。那么他们这个十天当中在做什么呢？他们十天当中在为过去一年当中认罪悔改，因为按照他们犹太人的律法，在七月十号的时候，赎罪日的当天，全以色列人呢都要围绕在会幕的旁边哈，看大祭司一个人为全以色列人献上这个赎罪祭。那么如果大祭司从头到尾通通都办好了之后呢，那么他们就会说，那感谢主，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因为大祭司活着从那个圣所里面出来，他们以色列人就会欢呼，因为他们过去一年的罪，包括以色列家的罪，包括个人的罪，通通都被赦免了。但是呢，在这个十天当中呢，他们很多人就开始禁食了，而且特别在赎罪日的那一天晚上，他们一定是禁食的，因为律法上规定他们要刻苦己心哈。那刻苦己心在他们犹太人的拉比的解释就是禁食。所以呢，有很多的基督徒到如今呢，他们也来选择禁食哈。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要回到旧约里面，而是说它里面的精神，你是不是愿意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特别为去年一年哈，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们愿意来悔改，好好的在这个十天当中呢，非常敬畏上帝，平常的微小的罪呢都非常的敏感，都很怕，因为他们认为在这个十天当中呢，上帝就把你过去一年的所有的行为的记录通通都打开，然后开始在检验哈，看看你过去一年当中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说了些什么话，思想了什么一些污秽的思想，上帝都记录了清清楚楚啊。所以他们在这个时间当中是非常的敬畏上帝的，他不敢随随便便过日子啊，就在那时间当中，因为他们预备过赎罪日，那赎罪日当中他们是战战兢兢的看着大祭司一个人唱独角戏啊，进进出出十几次进入圣所，为了就是要让他们的献祭可以蒙上帝的喜悦。但是我们感谢主啊，因为耶稣基督他来了，他一次献上呢成为一个完美的祭物之后呢，我们就不用害怕了。我们甚至呢，我们现在只要做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我们就好像呢罪就得到赦免了，因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中保。这就是在我们新约当中跟旧约犹太人的之间一个最大的差别。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在最近呢，因为有太多太多末世的预言啊，在集中在九月啊，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平常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的新闻，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基督教界当中有许许多多人预言了，今年的九月就是这个月，我们今天是20号啊，这个月有太多的预言，有毁灭性的预言，有股票大跌的预言，有太多让我们这个目不暇思啊，哇，怎么这么多啊，都是什么，都是毁灭性的。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说不关痛痒啊，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九月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有很多的 conspiracy， 有很多的什么密谋的事情。但我最近常常在看这些东西啊，我越看就觉得这真的是需要跟大家好好的讲，我们怎么样面对末世预言，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难道要随着他们所讲的吗？随风起舞吗？还是说他们所讲的，哦，糟糕啊，他们说加州要大地震了，赶快逃啊，是要这个样子的态度呢？还是呢我们漠不关心，我们无痛无痒，反正呢时候到了就到了，反正上帝要做的事情他就做嘛，反正我们就默然的承受，是这样子的态度呢？还是说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崭新的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所以我特别选了一段的圣经 用这段圣经来跟大家来勉励，顺便我会把我们最近这九月，今年九月，我们所有在网络上在新闻上面你可以看得到的，我大概把它整理了一下，其实还有很多，我只是提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但是最主要今天一个信息要告诉大家的，不要惊慌，不要害怕，但是你必须要有准备。就像我们在湾区，我们常常被警告，我们湾区很容易有地震，对不对？过去我住在这边30年了，1984、1986、1989，3次的地震我都经历过。1989年大地震的时候我也经历过，90年代也有一次，2000年的也有一次，但是没有那么大的记忆哦。最大的记忆就是那3次，1984年的时候在 Morgan Hill， 1986年的时候是在我们Haywood Falls 这边，1989年 Loma Prieta， 那个是最大的，大家都可能都还记得，可能你们当中 很多人不在美国那个时候。但是弟兄姐妹，我最近又去看了我们这个加州在湾区这个地方呢，总共有多少个断层带你知道吗？有6-7条之多，都在我们这个地区啊，没有地方跑了。如果真的地震来的话，你真的没地方跑。所以你可以讲说，我们现在在处在一个地方，正是需要上帝恩典跟怜悯的时候。我们的断层 Haywood Fault 就刚好是在我们这边，就在我们这一边。如果你去看那个地图的话，刚好离 Frank 家也蛮近的。然后从这边经过伊丽莎白湖，透过238一直往 Haywood 这样上去，这个是 Haywood Fault。 You have to know where you are， 你必须要知道你在哪里，你要做好准备。 OK， 因为我们刚好在两个板块当中呢，一个叫做 Pacific， 就是太平洋板块，一个是美国的板块，这边刚好在那边交错的地方。那弟兄姐妹，你必须要知道你在住在哪里，你住在的地方是地震频繁的地方，所以你要有准备啊，你不能说来了再说嘛，不行啊。所以我们教会在2年前已经发给大家每一个人一家一张啊，地震来之前你要做什么，你要预备什么。尤其我们要常常的去提醒大家，就像我们现在面对末世预言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些的准备啊，不要说到时候来了很惊慌啊。我觉得这种事情你跟我必须要知道，特别现在是进入到末世的时代，特别是以色列复国之后啊，所有圣经的预言跟以色列复国是非常有时间性的。就像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打在你周报上的第4页。弟兄姐妹，我们要读路加福音21章，我们从24节一直读到35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来，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日月星辰都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定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 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就像我讲的，我们湾区是在有六七个地震带，当然最大的是 St. Andrew Fault， St. Andrew Fault 好长啊，一直到南加州。那我们这边呢，靠近我们东湾的就是 Hayward Fault， Hayward Fault 以后呢，还有 Calaveras Fault， 还有那个 Fault 呢，那个断层呢，就是到就是几乎是沿着680、就到了那个 Pleasanton Livermore 那边去了，这边有两三条在我们这边，然后在上面Contra Costa 那边有两三条，然后纳帕那边也有，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是非常的复杂。所以在这个地区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地震一有地震的时候，我们就要有准备。就像我们现在在末世的时代当中，你会听到很多的末世的预言，你不要惊慌了，有太多了。最近我大概 collect， 我把它收集了一些。那最近呢，特别是在礼拜三，9月23号，这9月23号呢是赎罪日，但很多的预言就跟9月23号很有关系。比如说，第一个，他说哦，会有一个外太空陨石会撞到地球哦，会撞到哪里？会撞到美国东部 Puerto Rico 那个委内瑞拉那边的海里面。然后会造成大海啸，这个是他们讲的，但我们也不晓得是真的是假的。但是他们是说，哎，是从23号一直到28号当中都有可能发生了，所以呢，就造成很大的恐慌。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讲，你千万不要恐慌，我相信不会发生。 OK， 我敢在这边讲，我说不会发生。 OK， 千万不要惊慌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个陨石撞地球这个事情本身在圣经上有记载，在圣经上我们必须要有从神来的启示跟知识。弟兄姐妹，你必须要知道，当有人预测陨石会撞到地球的时候，你不要说他是胡说八道，真的在圣经上面有写的。请大家看一下，在启示录6:13，请你看启示录6:13，启示录第6:13，那个就是在第六印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看到没有？启示录6:13，我们再读一次，弟兄姐妹，来，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那这是什么样？无花果树摇一摇，然后未熟的就掉下来，那个很像陨石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吧？陨石会掉到地上，所以这个事情在圣经上是有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所以弟兄姐妹，那个时候真的来的时候，那你怎么知道？那刘牧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我说开第六印的时候嘛，这是圣经上写的。但是开第六印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Nobody knows， 不晓得。但是弟兄姐妹，既然神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如果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心理建设，你必须先要有心理的准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在启示录当中降下这么多的灾难，让人害怕？但是你要转念一想，其实这是上帝对我们信耶稣的，还有对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一个严重的警告。 他快要来了。在耶稣基督快要来之前，他要让世人知道，他要让世人害怕，赶快回转归向神。所以你要看到这个灾难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崭新的思想，不是说上帝怎么那么严厉，不是上帝怎么那么可怕，为什么好的事情不来，来这些都是毁灭性，都是这些灾难性的事情，为什么到处地震啊，有海啸啊，你看到那些网络上 YouTube 上面，你看到那些日本大地震海啸的时候，哇，真的什么东西都给你淹没了哈。最近他们九月初的时候，他们又再来一次，你有没有看到过？九月初的时候，日本他们不是海啸了，不过就是有一些的地震造成的这个大水就淹进来了哈，他们也损失了很多哈。但是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些以后，你会发现到人的生命真的很有限，你没地方跑。那个时候，如果你还没信耶稣，你要去哪里？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遇见这个灾难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思想，就是对我们还活着的人，基督徒赶快悔改，未信耶稣的人赶快接受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很脆弱的，我们需要在这个现在这个 社会当中，也许我们需要一个比较 radical 比较很严重的事情，才能够唤起人们的意识。现在大家都在赚钱啊，游玩，需要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才会去面对生死的时候，才会想到死后怎么办。这个我觉得在面对许许多多现代社会上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灾难从一方面来看，当然我们很不愿意发生，看见它发生，夺走了这么多人的生命，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何尝不是上帝给人一个警告，何尝不是上帝在说赶快悔改，赶快接受我。所以每次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教会就要兴起来，教会就要警醒，教会就要去发出我们应该讲的事情，就是传福音啊，赶快来信耶稣。我们不知道下一次旧金山这地区的地震什么时候来，你准备好了没有？你准备好耶稣了没有？你得救了没有？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在教会当中应当发出来的一个声音，应该是告诉他们这是从神来的信息，你们收到了没有？赶快来信耶稣。第三个，血月的祝棚节 The Blood Moon 就是血月，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上一次血月发生的时候正好大概是1967-6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说有连续四个血月，那个连续四个血月他还写了一本书，好像很有名哈。那大家都看了就很害怕，因为上一次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复国哈，他现在在连续四个血月，而且是最后一次是最大，怎么讲？因为最后一次这个月亮离地球最近，这个月亮在地球上看呢，会比以前看的月亮还要大14%、啊、所以你下个礼拜天晚上你在看月亮的时候，你会看到是红色的，而且这个月亮比平常看的还要大，因为它离地球很近。再来那一天好像也会有月食，所以那天会非常的精彩。所以那个四次连续四次的 Blood Moon 就是血月的时候呢，弟兄姐妹，血月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圣经上有特别提到月亮会变红，太阳会变黑，有没有？那太阳会变黑，我们知道太阳有没有黑子呢？是的，太阳有黑子。月亮会不会变红？哇，血月就是变红，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是日月星辰显出的异兆，所以你必须，你要看到当圣经上写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说哦，原来这个就是一个记号。这是什么样子的记号呢？这是记号，上帝在对我们说话，他快要再来了。弟兄姐妹，你我准备好了没有？下个礼拜天也正好是我们农历的中秋节， 很妙哈，祝棚节跟中秋节其实每一年都同样一天，因为祝棚节他们也是跟着月历，跟着那个阴历走的，他们的初一十五跟我们中国的初一十五是完全一样的，他们也是看着月亮的，所以呢每一年祝棚节跟中秋节同一天 OK， 每一年的逾越节也是月亮最圆的时候，因为是他们的正月十五号，那天也是月亮最圆最大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事情，但是血月在祝棚节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说了啊，就太多的预言在那个地方啊，会有些 calamity， 就是有灾难性的事情会发生，可能呢在耶路撒冷会被爆啊，可能耶路撒冷他们犹太不是那个阿拉伯人会攻击犹太地，那个时候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可能会发生哈，反正你就会听到这一些打仗跟打仗的风声。耶稣讲，你不要惊慌，还好啊，感谢主啊，那个圣地离开我们蛮远的啊，所以啊，他们再怎么打，你这边也听不到声音，但是你要关心的是神的时刻表在哪里。那天主教教宗在赎罪日访问美国，天主教教宗什么时候来你知道吗？明天了，后天会到这边，然后礼拜三就在赎罪日当天，白宫的奥巴马总统会开一个欢迎会，就在赎罪日9月23号那一天，他要接待教宗。然后教宗他说这次来美国访问将是一个历史性的 historical event。那么很多人在讲什么呢？他说很多的推测，教宗会讲说他们跟外星人已经早有接触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这个教宗法兰西斯他说，如果有外星人的话，我也愿意为他施洗，就说外星人也要得救了。那他意思就是说他不惊讶于有外星人这件事情，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提到这个外星人的时候，你要特别的小心。从我们现在的认知当中，这个所谓的外星人都是邪灵装扮。我再讲一次，我们所听到所知道邪灵装扮的外星人 OK， 这个大家先请注意好，这个是我跟大家讲的一个 short answer， 一个很短的一个答案。这外星人都是邪灵装扮 OK。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律法英人，律法英人在旧约圣经当中有提到，律法英人是天使跟人类的一个混种，就是长得很大 giant。 那这个 giant 这个伟人，圣经上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所讲的这个伟人，就是天使跟人类的后代。那么天使跟人类的后代就是所谓的律法英人，律法英人他们的身材是很高大，这个身材非常高大的骨头呢已经被发现很多了，包括在美国的 Ohio 州，这个 Ohio 州里面有一块很奇怪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史前人类敬拜神的地方，它那个地方至今还在，但是呢那个立法英人的骨头啊被 Smithsonian， 在华盛顿 DC 有个 Smithsonian 那个机构拿去之后呢就从来没有公布过，从来不公布。为什么？因为一公布之后没有办法解释进化论，因为这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们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个进化论，因为是人类跟天使的一个混种，一个混种。那么这个是被上帝所什么所不喜悦的，所以在你去读摩西五经的话，你会读到最后一个律法英人就是摩西把他杀了，那个叫巴山王噩 OK， 那个巴山王噩就是最后一个律法英人。 但是呢，其他的立法议员跑到哪边去呢？他们的考证是，就是跑到美国的 Ohio 州里面去。所以在这个有一个弟兄，他写了一本书，而且照了很多照片啊，就是关于他发现到这个立法议员那个高出我们好几个头，他们的最高的可以到十英尺，到十一英尺的人那么高，他们的头骨盖跟人类的头骨盖不一样，所以那个真的是一个巨人，真的是巨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不是派了十二个探子去吗？他那十二个探子去说，哦，那边人好高大啊，他看我们好像蚱蜢一样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原来他们进去能看到就是那个利法因人啊，很高大，你要怎么跟他打啊？所以难怪他们会害怕。所以他们那时候考证就是说，那一批人呢，大概就是在约书亚把那些利法因人通通赶走了之后呢，他们跑到了美国 Ohio 州，因为他们算算那个日期，差不多就是那个日，差不多就是那个地方，差不多就是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当中呢，他们可以看得到，真正的是有 giant， 真的有这种巨人的存在。但是这个巨人呢，是被神咒诅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在约书亚记他出来的时候，就把那些人都给赶走了，让一个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得以什么？得以开展，得研繁出神的子民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上帝的一个很奇妙的安排。那这是还有另外一个牛顿预言哈，牛顿预言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恰好就是这个礼拜三，但我相信这个不会实现，因为牛顿他是用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五节，他说从重新出力到有另外一个君王进来的时候呢，有七个七，他认为七个七是七个七的四十九年，每一年用三百六十天来算，要从1967年以色列复国以后开始算起来的话，算算七七四十九年，正好就是9月23号今年。所以他说耶稣会再来，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在讲，哦，耶稣9月23号要来了。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在9月20号的时候赶快讲这篇信息哈。我相信是不是啊？我相信不是，但是这是牛顿，这个牛顿就是发明牛顿万有引力的那个牛顿。那个牛顿他说，当以色列复活之后，你要算七七四十九年，耶稣就再来了。所以他算算的日子刚刚好就是赎罪日，所以我相信他算错了。但是你要知道有这样子的预言 ，OK？ 那安息年股票崩盘，这件事情在上个礼拜五并没有发生，所以呢，这件事情大概已经过去了。但是弟兄姐妹，造成了许多人的影响，喜年的债务归零，就是因为在喜年的话，那我对于喜年我有不同的意见，我不认为今年是喜年。因为我的答案，我的理由很简单哦，因为喜年的算法一直都有争议。我的算法很简单，弟兄姐妹，当公元28年的时候，耶稣在加百农会堂，他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当耶稣基督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就正式喜年，因为他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一年就应该是喜年。所以如果说28年祝棚节的时候他宣告是喜年的话，今年刚好2000多年，每50年是喜年的话，那么下一次喜年应该是2028。 OK， 这是刘牧师的算法，可能会错误，但是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因为新年的算法有太多的 controversial， 太多的这个意见啊。有人说第四十九年就是了，那个安息年就是新年，因为你从在利未记再看起来，他在描述那个安息年的时候，你很难去分别这到底是第五十年还是第四十九年是安息日。所以呢，有些人他的算法跟你跟我的算法不一样，但是呢起码安息年的算法是一样的，就是真的过去这一年是安息年，因为从现在到下个新年，我认为的新年还正好要再过两个安息年。所以这个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这安息年的算法是对的。但不管怎么样新年的债务归零呢，也是按照圣经上的律法。好，再来，这个很有趣哈，叫做第七十年，第七十个喜年的审判。因为喜年是五十年，对不对？五十乘以七十等于多少？三千五百，对不对？三千五百这个日子，我们从今天开始往前推三千五百年，那个是什么时代？猜猜看什么时代？正好是摩西的时代，三千五百年时间正好是摩西的时代，正好是我们孔老夫子的时代。摩西的时代，他颁发了律法以后，开始过西年，正好今年是第七十个西年。所以他们说，哦，七十在圣经上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7 by 10。从一个解释意象学的角度来看，七是完全的数字，十是什么？十是一个试验审判的日子。所以他们说七个 7 by 10啊，今年会很糟糕。OK， 这些弟兄姐妹，我都不会认为有太多的事情会发生。Okay， 我要跟大家讲，我相信在前面所讲的这一些都不会发生。最后，撒杜牧师对加州地震的预言，这个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最近撒杜牧师叫做撒杜孙大所，不是孙大信哦，是孙大所，他连续讲了好几篇信息，他特别提到加州一定会被地震毁灭。那这件事情在我们基督教圈子里面，我已经有好多人就告诉我说，撒杜牧师说这个牧师你认为怎么样，很多人问我意见了，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说撒杜牧师他的预言不是每一个都实现，他的 track record 大部分都很好，但有一些还没有实现。所以特别在毁灭性的预言当中，弟兄姐妹，上帝有很奇妙的恩典。圣经上有几个故事当中，神说要毁灭的时候，他并没有毁灭，是因为人的悔改，是因为人的祷告祈求，上帝转了心意。所以当每次毁灭性预言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能说那个说的人是假先知啊，千万不要这样看，不然的话你的约拿都骂到了。约拿先知他说他尼尼微城会毁灭，结果他没毁灭，你不能说约拿是假先知，因为神已经告诉他说，因为他们悔改了，从上面到下面，从最高的国王一直到最下面的甚至畜生，通通都在悔改，披麻蒙灰，所以神就赦免了。但是你要知道，撒杜牧师他的预言，他接二连三的七月八月他各讲了一篇的信息，他甚至讲说上帝已经不准备饶恕了。那么我觉得他这个讲的就是太超过了，所以我根本对于他的预言来讲，我会说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小心，预备好 prepare for the worst，要预备好最坏的情况，但是呢，我们祷告最好的情况发生。好，祷告最好的情况发生，不是说让我们弟兄姐妹再过一个好日子。所谓的好日子，就是说为所欲为，不是，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日子。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我们要让他们享受上帝所给的恩典，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情。所以在神的审判当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上帝的怜悯跟上帝的慈爱。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在这个特别在末世时代当中，你要特别小心特别注意。所以基本上我认为会不会有地震来到加州呢？会。会不会是全面毁灭性的？我认为不会，但一定会有地震。现在最厉害的先知他会跟你讲说，你说今年会发生吗？他会跟你讲说今年不会发生。我们从当牧师的，在我们教会在2006年当牧师开始，每一年都有人说加州会大地震，每一年都有先知预言说加州会发生大地震。有一年有一个先知说今年绝对不会发生大地震，看看谁对。结果他对了。你要预言加州大地震，那是什么人都可以预言啊，因为本来就在你知道我们的大陆的板块哦，我们刚好在处在两个大陆的板块当中，一个往北边，一个往南边，你在这两个南边就在拉扯当中，在差不多到一个时间了以后，一定会蹦嘛，一定会有地震了。那这个不需要你预言家来预言，这不需要你什么先知来预言，这一定会发生的，只是不晓得什么时候。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是预言家，你真的是一个先知启示的话，你告诉我今年不会发生，那个才是真的。因为你要说加州一定会地震哦，小心哦，今年会有地震哦，哇，这个一年可以很长的时间啊，你敢不敢说今年不会发生？这个是挑战的啊。当然我不是说你们是先知啊，我是说这样子的事情有太多人的预言。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每一次有一个毁灭性预言的时候，都是提醒我们，都是要让我们重新的警醒过来。好，我们很快的把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啊，第一个，你面对很多的末世预言不要惊慌，大部分是吓唬人的，但是这个吓唬人的当中呢，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弟兄姐妹要警醒啊，我们预备好了吗？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我该怎么办？比如说2012年末世预言，大家还记不记得 2012 年，那当时还拍了一部电影，对不对？好像一部电影就叫2012年，大家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有，2012年，有没有？哇，整个加州，南加州通通不见了，有没有？哎呀，坐了飞机跑走了。2012年玛雅人的预言，有没有？12月21号吧。结果那年没有发生了，感谢赞美主。那大部分都是骗人吓唬人。OK， 那部电影2012年，他赶快拍出来，因为呢，因为这种骇人心、这个吓唬人的这个电影呢，比较容易卖座，大家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哈。哎，真的那个票房好像挺不错的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在警告我们。我们不是说哦，今天没有发生，我们的这个挑战，我们这个危险就过去了，没有，因为每一年过去之后，他的压力就更大，他的紧绷的能力啊，就继续的积蓄下来。我不晓得要，所以你从一个地震学家的角度来讲，他可能希望现在就发生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发生比明年后年发生的积蓄的能力要小一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你积蓄越小，将来发生的能量又越大，你这个地震的那个尺度就更高。那你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活在什么样的世代当中。不过你放心啊，师母跟我们还是被留在这边了，我们不会搬离的。我们真的有这样启示，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如果有特别指定日期的灾难，通常不会实现，因为上帝不喜欢人家先知道他要做什么。可我发现到，你要知道神的这个心意，特别大家都说这个会发生的时候， 就偏偏不会发生。我觉得我们抓到上帝的这个脾气哈，他一定是突然之间没有人想到的时候，这也是圣经的话，对不对？在大家想不到的时候，那个我们的神就像贼一样来了，这是圣经上所讲的。所以你要知道，如果有很多人说这件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告诉你，通常就不会了。我们特别了解第二十四节哈，二十四节他们说要倒在刀下被掳到更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建造，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弟兄姐妹，这个事情已经实现了。这个是讲当初公元七十年的时候，耶稣基督讲完这句话以后，是在公元三十年。公元三十年讲完之后呢，公元七十年就被毁灭了。公元七十年毁灭的时候，真的外邦人践踏了耶路撒冷，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足了。日期满足就是1948年。不过1948年的时候呢，耶路撒冷还没有回到圣殿，还没有回到以色列，一直到1967年的时候，圣殿恢复了。所以有人说，你说1948是以色列复国吗？不是，你要看圣殿什么时候被以色列复国，你要从那个时候开始算。所以是1967年，那个是最重要的日子。所以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日月星辰显出异象，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说，哦，刚好四个血月，就是1967年。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闹得沸沸扬扬，哦，四个血月，那我们这次四个血月，连续四个血月会发生什么事情？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但我们剩下一个礼拜可以发现到。也许在这个礼拜当中会出现很多历史的事件。所以为什么我今天9月22日赶快讲这篇道，因为告诉你们可能真的是会有，我希望不是加州大地震，应该不会是。第三，25个，日月星辰的异兆，海啸的兴起，因为它上面有讲说波浪的响声慌慌不定，波浪的响声慌慌不定，那不就是海啸吗？不就是水会淹到岸边上面吗？所以所有沿海的地方都要小心。有一个美国的先知叫做 King Clement， 因为太多的人预言美国东岸要被海啸大侵袭。我们住在西边啊，所以我们大概不太在意这方面，可是在东岸的人他们就很小心的。那 King Clement， 这个我非常注重这个先知所讲的话，因为他目前讲的话都对了。他讲说安息年股票大跌不会发生，他敢讲不会发生，就真的没有发生。上个礼拜五平静安稳，不是上个礼拜五，上上个礼拜五没有跌下来，还涨了嘞，还涨了将近2%。所以安息年最后一个所谓的 Shemitah，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 Shemitah， 是安息年，安息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股票没有跌，反而涨了2%，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听格雷姆说这次不会有 crash， 他就讲他是不会有 crash， 你不用担心。他也接着讲，在另外一个服事的时候，他讲说美国纽约不会有海啸侵袭，我们拭目以待。如果说真的今年啊，今年如果说东岸有海啸的话，我们看看美国纽约会不会有事情，我们就看看这个先知所讲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但我们基督徒会不会惊慌呢？我们当然有些人会惊慌，我也会惊慌，但是我会准备好，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快要来了。但是真的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他有兆头，但是确实的时间没有人知道。但是耶稣他讲了这个比喻，他说你们看到无花果树各样的树发芽了，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但弟兄姐妹，无花果是指谁呢？无花果从圣经旧约一直到新约，我告诉你，无花果就是指以色列。所以当以色列复国，我为什么一再强调以色列的复国跟耶稣基督再回来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弟兄姐妹，你在看新闻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中东的局势，因为神的心意、神的眼目在那一块弹丸之地，就在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小小的地方，因为那是上帝要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的，他那一块地就是你我的属灵的迦南美地。弟兄姐妹，这个是上帝他的眼中的同源啊，他眼目就在看顾那块地啊，所以你要看国际新闻，你要去看以色列的新闻。弟兄姐妹，我记得美国林肯总统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要在南北战争的时候，他常常祷告，对不对？他祷告，然后旁边有人问他说：“林肯总统，你觉得我们北军是不是站在上帝的那一边？有没有？”他当然会期待林肯总统说：“神当然跟我们在一起啊。”可是你知道吗？林肯总统他的回答却出乎了人意料之外。林肯总统他说、啊、我要确定我们是站在神的那一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站在神的那一边啊，弟兄姐妹，当你现在看到全阿拉伯联盟、全阿拉伯国家在欺负以色列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去骂以色列啊，你要说你是跟神站在一起。真正的基督徒，你一定是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你一定是站在神的那一边，你不是站在任何人的一边希望神站在你那边 no， 你要站在上帝的那一边，你一定是站在支持以色列的那一边。最近有更多的预言，他预言什么？他说美国会被分裂，他说因为你美国去分裂以色列的土地，上帝要分裂你美国的土地啊，言之凿凿。在哪里呢？在 Missouri， 在 St. Louis 到 Memphis 当中有一条很严重的断层带，叫做 New Madrid， 叫做新的马德里的断层，那个现在新的马德里断层比我们加州还可怕，那个一段的话，从美国五大湖一直到墨西哥湾，刚好分两段。那个看起来很像是上帝的手法在那边，因为祝福以色列的，上帝就祝福；咒诅以色列的，神就咒诅他。哦，这上帝这个千万小心，是轻慢不得的。如果真的有一天，新的 New Madrid 这个断层发生大地震的时候，美国土地真的会分两半，当然这个两半就是说断层就这样把你分两半，那这是用一个刀子把它切了一半，从美国五大湖一直到墨西哥湾，就刚好啪。地震学家 他算好了，他说要这样子从那个地方切到那个地方，只需要地震大概是 7.9 级就可以办得到。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但弟兄姐妹，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当美国总统要 push， 要积极推动以色列要割土地要换取和平这一件事情，如果美国一直施压力让以色列做这样子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那个时候就好好替美国祷告了。 OK， 上帝不是开玩笑的，那是他心爱的心肝宝贝地方，那个是他的应许，那个是他绝对他看顾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当那天来，你如果说真的美国真的要以色列割让土地换取所谓的中东和平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是我们教会要开始悔改，我们要开始替美国来祷告。因为你怎么这样让以色列土地分割，上帝会让美国土地分割，这个要特别的小心。弟兄姐妹，我们要站在上帝的那一边，弟兄姐妹，你要站在上帝的那边，不要想说上帝要站在我这边，弟兄姐妹，你要站在上帝的那一边。所以在1967年，但耶稣讲了一句到目前为止在32节，他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世代还没有来，这些事情要成就。什么样事情要成就？就是耶稣基督还要再来，这个耶稣基督还要再来，这个时间呢 nobody knows， 没有人知道，因为连耶稣也不知道。但是耶稣他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情都要成就，给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线索。如果你是从1967年算起的话，那个世代可能是40年，那个世代可能是120年，40年已经过去了。1967年加40年是2007年，耶稣没有再来，所以现在剩下来的可能的情况，我们现在算的话，最迟耶稣基督应该在2087年来。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不在了，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害怕，2087年这是耶稣。如果说你是 literal 用字义来解释这个世代耶稣还要再来的话，那么就是2087年。OK， 你的孩子可能会经历哦，你的孩子我不到10岁的还蛮有可能的哈、哦，那个一眼可能有机会哈、哦，见到耶稣基督还会再来哈、哦。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要准备好，我们面对末世的态度就是后面最后一节讲，你们要时常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情，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信耶稣人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盼望，有一天你跟我都要站在耶稣的面前，我们是害怕见到他，还是很高兴很快乐的见到他，然后告诉耶稣说，耶稣啊，你所说的，耶稣啊，你所传讲的，我已经谨守了，我已经做到了，我不敢说完全做到了，起码大致上都做到了，还是你很羞羞愧愧的说，耶稣你最好不要再来。让我们有些时候在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他说耶稣不要再来，耶稣再来真可怕，耶稣再来的意思就是要算账的意思。耶稣讲的比喻啊，那个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他叫他过去的仆人来啊，算算账啊，你以前给你1000两要赚多少钱啦、啊？2000两要赚多少钱啦、啊？5000两赚多少钱啦、啊？耶稣再来就是算账的时刻。弟兄姐妹，你我竞争军事，你在想象当中我可以跑，我可以逃，但是总有一天耶稣等到你，耶稣会跟我们每一个人算账。这个事情你喜欢不喜欢？你都要面对的，但不如你就承认吧。耶稣有一天要问你很多的问题，你准备好回答了吗？还是你被现在的灾难吓坏了？你可能会说，牧师，你为什么要提醒我这些事情？我要是不知道就好了。问题就是说，你不知道就 OK 了吗？你如果你不知道，将来你到耶稣面前还可以说，哎，刘牧师从来不讲这些东西的，哇，刘牧师都是讲那些很好听的道，我很喜欢他，那我就糟糕了。你要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要面对耶稣的，耶稣会说，你为什么还打你老婆啊？你为什么还会跟你的老公怎么样怎么样？你为什么还这么恨你的牧师或者怎么样啊？当然你们不会恨我的吧。你为什么没有准备好让预备来见我呢？弟兄姐妹，我们有几个应用，末世的时刻到了，你准备好了吗？你预备好要见他了吗？耶稣说天地要废去，但是他的话绝对不能够废去，所以当我们有所谓的先知预言的时候，我们就要拿起圣经来对照比较，然后祷告上帝，让圣灵内住的圣灵恩膏来引导我们，引导我们。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弟兄叫做 Sam 邵弟兄，邵恩奇弟兄，他来过我们教会2次，对不对？他在最后一次来的时候来跟我讲，他说，刘牧师，预备好一个更大的地方，比现在这个地方更大的地方。他说你的教会有很多人涌进来。我说什么时候？他说有 big event 的时候，有大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大事情发生是什么样的时候呢？他也不知道，但是他听到是这样子。所以我知道，我跟我太太在开玩笑，我说既然我们知道这加州湾区这么危险，你还要住在这边吗？我们可以跑哎。但是目前如果你真的知道那个邵弟兄讲，他说你不是别人，是我。所以我们现在呢也在找地方，我们最近在找了一个教皇，哇，本来以为有机会，结果请那个斐利弟兄去打听了，就发现到他们的 church permit 已经 expired， 没有办法再重新，所以那个又没办法。我们现在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一个大一点的地方。也许灾难来的时候，人心惶惶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一个人做不来。弟兄姐妹，你们都要帮助那一些人心惶惶，他不知道怎么办。可能他们需要一些实际上的帮助，但是心灵上面他更是缺乏的时候，他很害怕，怎么办？上帝是这么的凶狠的吗？还是上帝是慈爱的？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就是你们做见证，就是你们要带领他们说，上帝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盼望。你的眼目，你要看到目前，还是要看到未来？你的眼目，如果你看到现在的话，你在没事的时候呢，你就尽情的，我不会讲，不是说花天酒地，而是你是尽情的享受，你绝对不会去想到这一方面的事情，你没有想到将来你要站在人子的面前回答他是问你所有的问题。但是这是灾难，有这些灾难的预言来的时候，就是正式提醒我们，也提醒我们要预备好，将来有一天有许多人会问你，哎，你不是基督徒吗？怎么看你好像不惊慌啊？怎么看你好像很盼望？那个时候就是你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刻，你要告诉他，因为耶稣住在我里面，我知道如果我走了我去哪里，如果这个灾难我没办法逃避，我知道我去哪里，所以我不惊慌。你要不要信耶稣？我来带你信耶稣，因为信耶稣得永生，现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有姐妹，你预备好，当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正是你我收割的时刻。就像911发生之后，那个后面那两个月，大批的人涌进教堂，他们在美国，特别美国东部那些教堂中，原本他说礼拜天都没什么人的，突然之间全部都涌进来了。他们要在寻找什么呢？因为他们突然发现到，如果他那天就在那个双子星上班的话，他就死了，他就没了。这么大的事情让大家真的吓坏了。如果那个时候恐怖分子再来一下子，哇，我告诉你，教会人更多。我不是说恐怖分子继续来哈，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哦。我的意思，我们要按着顺着时事发生的时刻，做好我们基督徒的根本的这个先天给你的这个使命。你的使命就是告诉人家说，耶稣是我们永生的盼望。第三点应用，神要审判一个地方的时候，有的因为会像约拿一样，神不降下他说的灾难，因此我们祷告代替当地的人认罪悔改，求神的恩典跟怜悯。弟兄姐妹，这是你跟我要做的。我们每次祷告会，我们一想到美国，我们就为美国认罪悔改，我们会想到某一个地区的时候，我们就为他祷告，求神恩典跟怜悯。弟兄姐妹，你只有求神的恩典跟怜悯。如果说按照上帝要的公义来看的时候，上帝可以把我们整个美国就毁灭了。我们撒度的议员，他基本上他是说，当美国在今年6月26号最高法院说同性恋可以结婚的时候，他说美国已经 turn her back to God， 就是跟上帝说我不要你了。他说上帝可以就因为这件事情就可以开始毁灭美国耶。他说上帝还没这样做，我要感谢主。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神虽然是公义，但他也是慈爱。但是你不能说神既然是慈爱的，为什么降下这么多灾害？因为他要警告我们，他要让我们赶快悔改，他要让我们有传福音的机会。最后一点，我们要弃绝一切的害怕，弃绝一切恐惧的惊怒，我们的一切交在恩主的手中。如果我们在灾难中遇害，也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常常继续的警醒祷告，将来必定见主面，所以我们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这弟兄姐妹，在耶稣他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活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可能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各式各样的灾害，从七印、七毫、七网，我们当中我们可能都会丧命，不晓得在什么时刻会发生。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挺身昂首，我们得赎的日子近。我盼望今天这篇道不是带给你害怕，不是只带给你有知识上面，而是要带给你一个警醒，你愿意常常警醒祷告，常常的在神的面前当中说，主啊，我不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在恩主的手中，主你来引导我们，你来带领我们，在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刻，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勇气，为你来做见证。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能够收割一个灵魂，就多收割一个灵魂。这就是你我的使命。那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害怕，害怕做不了什么样的事。面对这样子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告诉旁边的人，不管是你的家人，不管是你的工作上的伙伴，还是你的亲朋好友，信耶稣那是唯一到天国的道路。神的国快来了，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逃避这一切的灾难。愿上帝的旨意成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在神国的那一边。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面对末世预言的态度。主啊，我们也要弃绝一切的害怕，我们要宣告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我们在主里面有自由。主啊，我们在面对这未来的一个礼拜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是主啊，我们祷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在你里面不惊慌不害怕。求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恩膏来引导我们。主啊，你将莫大的恩典赐下来。主，我们也求你在这个所谓的下个礼拜的雪月，我们中国的中秋节当中，主啊，你特别彰显你的怜悯。主啊，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对你，我们是忠心的跟随主到底。谢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